大家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但是拯救了我们的生命，你更是拣选我们这些不配的人，能够成为主你国度里面的精兵，蒙你托付我们伟大的事业，让我们能够去传扬那荣耀的福音。主，我们知道这是伟大的事情，但主，很多时候我们却对你对自己不够信心，以致主，我们没有把这个福音看为荣耀，也没有在其中经历主你的大能。我们祈求主你自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完全降服于主你自己至大的主权，能够来完成主你所交付给我们的。我们存着期盼的心，盼望主你继续借着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大家一起翻开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是关于差传非常有名的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这边说：“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基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接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今天基督教是全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我们从广义来说，全世界有1/3的人口是基督徒。可是我们如果问2000年前的人啊，到底彼得是谁，那可能呢没有人知道。2000年前你问以色列那边的人，他们都不认识这个人，他们是一些非常小的人物。基督教的开始的那些人，并不是宗教界、政治界地位上出名的一些大人物，他们是一群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人。这群小人物为什么能够开创了这番横跨国际的大事业呢？他们真的有这样的一种大志和梦想吗？今天我们大部分也是小人物啊，没有太多人认识我们。我们基督教教会虽然多，但是也有许多是小教会。那我们这些小人物、小教会又怎样能够为主来开创事业呢？我想我们把我们的眼目重新的看回当初神用来创立教会的这些使徒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深信呢，那并不在乎于我们的财力、地位，或者我们自己的个人的才干、恩赐这方面啊， 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是值得我们好好思想的。那在《使徒行传》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门徒有一句话反映了他们当时的一些观念，他们也是很相当的狭窄的。你注意的话，经文里面告诉我们，他问耶稣到升天的时候，他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这句话呢，反映他们几个观念。第一，我们看见他们的视野呢是狭窄的，他们只关心以色列。第二，他们期待的内容也是狭窄的，他们只期待以色列这个国家能够复国。当时以色列是被罗马以及他们之前的许多外邦的政府所统治，所以呢他们期望能够恢复他们的尊荣。第三，他们呢对耶稣的观点也是狭窄的，以为使以色列复国的就是耶稣至终要做的工作。此外，他们的时间观念也是狭窄的，他们只看到现在，是不是就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看不到神的时间。今天这四种观点和心态在教会当中也非常的普遍。我们所关心的范围往往只是我们的教会，我们所期待的内容只是我的教会能够复兴，我个人灵命能够复兴。我们只期待耶稣基督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工作，我们盼望马上看到果效。至于那些超过这个范围的，无法马上看见果效的，与我们教会无关的，或者对我们没有利益的事情，大多数人呢就不理会了。更可怕的是，可能我们连自己的教会都没有看见，所关心的只是信徒个人的事业。哎呀，我今天做生意怎么样，主怎么样赐福我生意兴隆，我们期待神看到神赐给我身体健康，家庭快乐，这样而已，那就更糟糕了。但是主在那个时候，他开了门徒的视野，要他们看得更广，看得更远。同样的，今天神也要把我们这些狭窄的心胸和眼光丢弃，他要把一些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伟大的意象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的教会才能够一直在强调，要一直强调宣教。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强调呢？是没事找事做吗？不是的，经文给我们看到至少有三方面，教会为什么必须做宣教的工作。首先，是因为呢，我们要做宣教的工作，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伟大，我们有个伟大的信仰，这个伟大的信仰使我们不得不把它的伟大分享给别人知道。耶稣在受难复活之后向门徒们显现，不是教导他们布道法使他们更有效的传福音，也不是教他们讲道法来应付未来建立教会的需要。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提到耶稣基督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目标，第一是他讲解天国的奥秘，第二是他证明自己是活的。这两个目的呢，也构成了我们今天信仰之所以伟大的内涵。我们从事宣教，因为我们有一个伟大的信仰，而这个伟大的信仰是因为它包含了天国的奥秘。这个是从神学的角度去看的，我们一个天国的奥秘。什么是天国的奥秘？这就是我们宣讲信息的内容。天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呢？路加福音最后一章的经文略略的把这个奥秘告诉我们，第44节到第46节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说话，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应验。当然这就是讲耶稣了。于是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记，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现在对福音的理解来套用在门徒身上，因为当时他们没有新约圣经，他们所有的只是我们现在的旧约，其实他们并没有完整的福音的概念，他们只知道神应许弥赛亚要来， 可是这个弥赛亚是谁？他怎么来？他要做一些什么？他们里面的观念只是相当片面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是错误的。当耶稣这位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并且按照着预言成就了神要他成就的工作之后，他们还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所以十字架发生了以后，哎呀，他们都很灰心丧志，都很难过。他们不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事情，所以呢，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就给他们上了40天的密集课程，让他们把过去对神的作为的片面认识重新的整合起来，作为一幅完整的计划图，让他们自己在这个计划当中，能够扮演他们当扮演的角色，门徒们。所扮演的角色到今天也就是我们扮演的。我们为什么要做宣教？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伟大的，神提供了他对整个人类计划图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权当中，而我们是神实践他永恒计划的器皿，这样我们的使命便是有方向有目标。所以一个不做宣教的教会，不参与宣教的信徒，生命是没有方向的，因为他不能够配合神的方向，他只做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去搞事业，去建立家庭，这样而已。如果我们真知道神的计划，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个计划，那宣教就成了必要的侍奉，因为在这个信仰当中，神启示了天国的奥秘。但是信仰如果只有理论是不够的，如果基督教停在这里，而不能够让人实际的经历到它的真实的话，那么我们跟其他的哲学没有什么两样，很抽象。这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有神学，但是也有主观的实际经验。这个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们所提的，耶稣复活之后所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证明他是活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信仰伟大，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有个永恒的天国奥秘。计划，从这个经验的角度来看，我们经历到一个活着的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活的，这是宣教的信息经验的层面。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三节，和合本的圣经的意思不是太清楚，经文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耶稣在复活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向使徒们显示自己是活着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吗？确不确定耶稣基督活着对整个宣教事业有影响吗？有，当然有。因为第一呢，这个实际的经验在他们建立了一个，在他们里面建立了一个坚定的信念，使他们知道所传的道理不是虚假的。那么第二，这个经验也让他们确信耶稣基督在他们日后的宣教工作当中实际的与他们同在。第三，这个经验呢也激起了他们奋勇的心，因为他们知道耶稣复活已经成了出熟的果子，即使他们为福音丧失生命，他们仍然知道自己的生命是有盼望。不但是这样，这个经验也影响着使徒们传福音的形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两次都用见证来描述他们的使命，他们不是传一个抽象的道理，他们是见证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伟大的，因为我们信靠的主仍然活着，也因此我们认定宣教是我们的使命。今天基督仍然活着，他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带领我们的一生，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见证他在我们身上的真实。我们宣教，因为我们有个伟大的信仰。虽然有时候看起来好像我们不是什么很显眼的人物，但是唯有我们知道天国的奥秘，我们知道历史的终局，也因为唯有我们深深的经历到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这个信仰在我们里面触动着我们，以致我们不得不把它传讲出来，就好像一个吃了很好吃的东西一样，咽不住自己的口，恨不得快快的介绍给他的亲戚朋友一样。傈僳族的宣教士赋能人 是一个宣教相当有名的宣教士。那么有一次呢，他在日记当中这样的写过，他说，我受过严格的训练，到街上呢，站在小凳上面，像一群漫不经心的人传道。我不能抗拒内心的催促，好像有太多的福音继续在胸中，一定要找一个出口一样。他说，上个星期五，我不能够照常出去传道，决定第二天再去，并以此来安慰自己。但到了星期六，同样的事情又发生。晚上祷告会的时候，我又让一天过去了，没有福音的见证，感到极其痛苦，内心的平安都没有了，恨不得祷告会快快结束。结果祷告会一结束，我再也受不了内心的征战，非得到大街上去。虽然时候已经晚了，我还是去站在台上向人传福音，讲完之后痛快莫名。弟兄姐妹，你感受到这个宣教士的那种的迫切感吗？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动力。它里面有天国的奥秘，它里面经历了基督的真实，使到他巴不得快快的、常常的、随时随刻的把福音传达出去。弟兄姐妹，我们要对神国的奥秘有认识，我们要对基督的复活有真实的经历，看见了信仰的丰富和伟大。这样呢，我们的信仰才能够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像江河涌流出来。我们宣教，因为我们有伟大的信仰。这是我们强调宣教的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呢，除了我们有伟大的信仰之外，我们还有伟大的应许。我们的事工是有保障的，因为神应许我们，我们有十足的把握一定能够做成，因为有耶稣基督已经这样的告诉我们，而且他是掌管历史的主，他说到他一定做到，他是信实的神，他既然这样应许，我们就相信他的应许是必然成就。耶稣基督不是讲解了天国的奥秘，证明了自己活着，交代了一切事情之后，他就一走了之。他把自己宝贵的应许赐下来，让门徒可以靠着这些应许去执行他们的任务。在路加的记载当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这个应许包含了现在和未来这两个时间的层面。从现在来说，神赐下圣灵的能力给我们。路加两次记载大使命的颁布，两次都强调这件事情。可见圣灵的降临是路加非常看重的。这个应许在耶稣升天十天之后就应验。当时呢，门徒聚集在耶路撒冷的一个楼房里面祷告，五旬节的那天，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多国的话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场好像野火一样的宣教运动就引爆，越烧越猛。在路加的记载里面，圣灵随处都带领他们，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因此，耶路撒冷，对不起，因此《使徒行传》也有人称它为呢《圣灵行传》。那我们今天凭着什么出去宣教？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做宣教的工作？因为这个工作有神伟大的保证，他赐下圣灵。圣灵也确实借着宣教的工作彰显了他的作为。为什么我们今天不能够确定经历到圣灵的能力呢？往往因为我们太内向，我们不敢冒险，我们没有出去，当然没有办法经历到圣灵了。圣灵已经降临，五旬节的事件也不会再重演，也不需要再重演。圣灵有许多的能力和作为等待我们去经历。但是如果我们常常坐在安乐窝里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只要我们顺服去做，去宣教，我们就能够看见。我们以为今天没有神迹吗？其实神迹其实有太多地方都在发生，特别呢是宣教的工厂。我在新加坡神学院里面读书的时候，就有好多中国大陆家庭教会来的同学，他们所遇见的神迹也多得不得了。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其中一个最大的神迹，就是许许多人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生命得到改变。 有一本由国际事工差会 SIM 所出版的书，叫做《高山灵火》，记载了二十几年前，有一群 SIM 的宣教士在全球经济大衰退、缺乏后方支援的阴影底下，离开了塞尔比亚南部海拔7000尺的高原那里传福音。9年之内，他们建立的教会引领了几十个土人信主，并且翻译了一些经句和福音书。不久，那里的战火呢就蔓延，导致宣教士必须撤离工厂。直到5年之后，他们这些宣教士呢又回到原地。那个时候，他们非常惊讶，发现当地的教会已经发展到近百间，信徒上万。战火不但没有把福音摧毁，反倒呢使福音更加兴旺。这是神在20世纪所行的神迹，彰显了圣灵的能力。弟兄姐妹，神的作为已经有了，只要我们以顺服，我们就必看见。我们宣教，因为有神伟大的应许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能够经历神的能力和带领。但是神的应许也不但只是现在的，刚才我说它有两个时间层面，有现在的，还有将来。将来的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必再临。使徒行传1章11节那边有两个人问门徒们：加利利人啊，你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这是另外一个还没有发生，但是我们也相当肯定将要发生的一个事实。耶稣基督的再来代表着神国全然的得胜，基督的再临代表着属世的一切要成为过去，耶稣基督的再临也代表着魔鬼撒旦的权势彻底的瓦解，也代表我们的工作将要带入一个完全的地步。凡在基督里面忠心的人，必因着耶稣基督的再来的缘故得到奖赏。所以这个应许，因为这个应许的缘故，我们不得不做宣教，信徒不得不参与这个宣教的工作。有人问布道家卫斯理约翰，如果你知道自己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你的生活会什么不同？卫斯理这么回答，他说没有什么不同，完全一样。这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他面对神的这件事情对面对神的这件事情毫不在乎，事实正好相反，他的每一天的生活方式其实就好像他生命当中最后一天一样，他随时做好准备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迎接这位救他又呼召他来工作的这位主，所以他一点都不害怕，他已经做好准备。弟兄姐妹，主很快就会再来，你能够肯定自己在末日荣耀上有份吗？有一句话应当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我们应当警醒地过每一天，好像今天生命就是最后一天一样，就好像要结束一样。但是我们同样的要做长远的打算，好像呢生命永远不会结束一样。这就是基督徒生活的方式，一方面我们随时准备好，好像今天就是最后一天，另一方面我们过着喜乐，我们做长远的打算，好像呢生命永远不会结束。宣教之所以必须成为教会和信徒的主要目标，因为这个工作拥有神伟大的应许，他应许赐下能力使我们能够在事工当中经历他的带领和作为，他也应许自己必要再来，我们与他同工，至终必与他同享凯旋。这是应许，这些应许使我们能够认定宣教工作是教会和信徒必须看重的。伟大的信仰触动着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以行动去见证主。伟大的应许使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必定能够成全。第三，我们认定宣教工作是教会不可少的，信徒不可少的，因为呢不但我们有伟大的信仰，伟大的应许，这个使命本身也是一个伟大的使命。 什么意思呢？我们的工作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我们更不是要搞一些让大家可以消遣消遣的活动，我们是实践神的使命。这个使命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我们不能随意看待，以为它是可有可无的。我们连公司的老板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我们都不敢随便做吧，是不是啊？更何况是永生的神和将来要审判世界的主所托付我们的事情呢？我们的使命出于伟大的神，我们要用伟大的心灵去承接。经文给我们看见这个使命，为什么我们说伟大呢？因为呢，从内涵来说，它是一个救赎性的信息。从一个这个市场来说，从今天商业的用语的话，市场来说，我们有一个庞大的不得了的这个需要，一个潜能。那第一方面是从内涵来说，它是一个救赎性的信息啊，宣教的信息是一个救赎性的信息。在路加福音24章当中，耶稣提到经上记着关于自己的预言，神是怎样借着耶稣基督的受害和复活来成就救恩，又借着他所拣选的人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到地极。那我们传什么呢？我们传的是悔改赦罪之道，这就是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性质。我们不是告诉人教会有多好，我们也不是告诉人教会生活多快乐，我们不是告诉人信主能够获得多少的物质，有多少福气，这些东西是存在，但是不是基督教信息的核心。我们是叫人面对神，我们叫人悔改，告诉人神有赦罪的大恩，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新的生命，等待我们去领取去经历。这是唯独我们才有的信息，所以我们要传扬出去。如果不是我们这些已经得到的人传，谁传？不但是这样，我刚才说了，我们这个信息本身是伟大的，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庞大的工厂等待我们去开拓。使徒行传1章8节是很多人很熟悉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没有说，哎，你们人数不多，没什么经验啊，所以呢，现在耶路撒冷搞一个小组传传福音，等到人多一点了，资本够了，就可以搞一些外展啊，不要急，先从耶路撒冷传，等到人手够了，看看外面能够有什么好做的再去做，这没有。耶稣基督在这里说颁布给他们的是非常令人惊奇的，耶稣竟然对一些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交托大事业。耶稣基督把接着下来整个历史，他在整个历史当中要做的工作托付给他们。耶稣完全没有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宣教至终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人愿意不是人自己的能力能做到，而是只要人愿意顺服这位圣灵，神能够用他们来成就的伟大事业。所以耶稣就一开始就吩咐他们要到地极去。这里所列出来的不是强调时间的前后，先在耶路撒冷，然后在犹太全地，然后在撒玛利亚，不是。这边是要他们有一个广大的事业，有一个伟大的心胸，全世界都要听到耶稣基督舍身拯救罪人的好消息。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到现在心意都完全没有改变，他要教会放宽视野，看见神对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的计划，并且积极地参与在其中。如果神要我们这样做，而我们永远只满足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面，太可惜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我们的身份和使命的真相，这个使命是伟大的，因此不需要畏缩。我很喜欢有一个牧师跟一个年轻人对话的一个记录啊，是这样的，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和一个年轻人啊，他们呢在飞机上相遇。这个牧师呢是刚刚完成一个服侍，所以只穿了一个便装，非常舒服的啊，牛仔裤 就坐飞机要回家。他座位旁边呢是一个穿着时髦的生意人，那么他们坐在一起了。那个人就跟牧师打了招呼，牧师就很礼貌的问他的工作，两个人就交谈起来。那个人是这样说的，他说我是搞健美身材这一行的，我可以用改变一个女人的身材来改变她们的自我形象，实在是非常有效。哇，他一面讲呢，一面感到自豪。这个牧师说："哎，你的年纪看起来跟我差不多，你在这一行里面做了多久？"哎，我刚从密西根大学的商业学校毕业，这个公司就把非常重大的任务交给我。我感到非常的荣幸。老实说，我希望将来能够管理整个美国西部的生意。牧师说："那你们是全国性的大公司了。"是的，我们是全国在这个行业当中发展最快的公司，能够在这个公司里面工作实在不错。你说是不是啊？"牧师一面点头，一面心里在想：了不起，这个人对他的工作和成就感到骄傲。为什么基督徒就是不能够这样的为着我们的教会和福音感到骄傲呢？那个生意人一面看着牧师的穿着，一面很自然地就问同样的问题：那么你是做什么的？牧师说："哎，很巧，我们的行业差不多一样。你是搞改变身材的生意，我们是搞改变人格的生意。我们是用基本的神权原则来达到彻底的人格改造。"哎，那个人听起来很有兴趣，但是他不会承认的，这就是人性的骄傲。"你知道吗？我好像听过。"那个年轻人回答他，一面在犹豫："可是你们这里有办公室吗？"他说："我们的办公室多得很，我们在这一周上上下下都有办公室。其实我们在全美国每一个州至少都有一个办公室，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哎呀，那个人脸上充满着困惑，好像努力的在动脑筋，到底这么大的公司是哪一间？为什么他不知道？"那牧师接着补充说："其实我们已经是国际化了，我们的总部计划在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至少建立一间办公室。你的公司有没有这样的计划？"那个年轻人说："哦，没有，没有，还没有。"你提到计划，那你们是怎么操作的？"牧师说："其实我们是一个家庭生意，有一对父子，他们呢负责一切的业务。"哇，那不是要很多的资金吗？这个年轻人有点怀疑了。"你说钱呢？"牧师说："我想是吧，但是没有人知道到底需要多少资金，但是从来不担心，因为从来不会资金短缺。"大老板好像很充裕，很有办法，所需要的钱他都有。其实我们有一句话来形容我们的大老板就是千山的牲畜都是他的。"哇，你们的大老板也搞农场啊？"这个人着了迷了。那牧师说："不是的，那只是我们形容他财富多少的一种说法。"那个年轻人靠在座位上，在想牧师所讲的东西。"那你呢？"那个年轻人就问。那个牧师说："哦，你是说员工吗？哎，他们令人另眼相看。"牧师说："他们有一种的精神渗透整个公司，他们是这样运作的。那对父子很彼此相爱，到一个程度呢，影响了整个公司的员工，我们都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这样听起来有点怪，但是我知道我的公司有人肯为我死啊！你的公司有没有啊？"这个牧师呢，说话好像越来越大声了。那个人说："还没有，还没有。"那可是你福利好吗？"哎，很有分量。"牧师回答："我有人寿保险、火险、意外险。"医药，哎，等等，你可能不相信，不过是真的。我现在已经有一个别墅，是为我退休之后预备的。你的公司有没有啊？"哎，还没有，还没有。"你知道吗？你所说的这些很令我困惑。"这个青少年说，这个青年人说，我经常读一些商业的杂志。如果你的公司好像你所说的那么好，为什么我从来没听过呢？"你问得好。"牧师说，"因为我们的公司已经开张了 营业了2000年了。啊，我知道了。这个牧师说：“对了，我们正在讲教会，我是做牧师的，我就知道嘛，你知道吗？”那个青年人说：“我是犹太人呢。”那个牧师问他：“那你要不要转公司啊？”那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对话，我盼望透过这个对话，你能够看到我们的使命有多伟大。不要小看自己，不要小看教会。只要我们呢愿意降服在神的使命底下，圣灵就亲自做工，超过我们所预料的一切的事情。盼望我们都能够经历到神怎么样使用我们这些小人物，甚至使用小的教会，去参与在普世的大计划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不是我们在做，我们只是顺服他的命令。我们只是信靠他的带领，信靠那位与我们同在的圣灵。我们知道这件事必定成就，把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当中，丰丰富富的经历到主怎么样用我们去成就伟大的事情，像当初的小人物彼得以及其他的门徒一样。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谢谢你，因为你开阔我们的视野，也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顺服、单纯的信靠，去成就主你所交付给我们的使命。主，你与我们同在，把我们每个人的人生当中，我们不单只是平平淡淡的去应付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而已，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经历到圣灵所做的工作和神迹，这完全是因为主我们降服于你而经历到的同在。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